欢迎翻嚟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世卫重新组建病毒溯源专家组，中共不满；美国召集约30个会议，谋求共同对付中俄网络勒索；通胀居高不下，美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超预期；解决港口堆积问题，洛杉矶港将开启全天候营运。能源信息处预告，美国家庭取暖费用今年冬季将会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提名26名专家组成新型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WHO 表示，该小组可能是确定病毒起源的最后机会，并敦促中国合作。中共则要求世卫团队到其他国家调查。世卫组织星期三提名26名专家为 SEGO 的意义成员，其中包括今年初参与世卫在武汉联合调查的荷兰病毒学家玛丽恩·古帕曼斯、丹麦流行病学家西亚费雪、越南生物学家阮红，以及中国动物健康专家杨允圭。世卫组织 COVID-19 技术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斯表示，希望有更多由世卫组织领导的国际代表团前往中国。范科霍夫斯说，2019年中国对武汉居民抗体的检测对于了解病毒的起源绝对至关重要。世卫组织首席应急专家麦克瑞安表示，新的专家组可能是确定 SARS-CoV-2 起源的最后机会。新冠疫情2019年最先在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病毒起源一直引发国际关注，中共一再否认病毒由武汉实验室泄漏，并拒绝国际社会进行进一步调查。今年1月同2月期间，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团队和中国科学家合作，在武汉和周边地区进行了为期4个星期的调查，并在3月份发布报告。报告得出结论，将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定为极不可能，并认定病毒非常有可能是由蝙蝠通过另一种动物传给人。但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当时表示，前往武汉研究病毒起源的世卫调查团在中国获得原始数据受阻，病毒起源需要进一步调查。他还在讲话中首次公开承认，不排除病毒由武汉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白宫宣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牵头和协调下，近3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部长级和其他高级官员将在星期三和星期四举行视像会议，共同对付网络勒索行为。但俄罗斯没有获得邀请。这名官员表示，过去几个月来，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国一起追究那些从事恶意网络行为的国家的责任，并在最广泛的国际支持下查明了中共和俄罗斯实施恶意网络行动。在星期二的背景介绍会上，官员强调，这次对付网络勒索行为的国际视像会议并非由美国主持，美国只是扮演牵头和协调角色。在两日的会议中，日本、澳洲、德国和美国将分别主持不同主题的讨论，相关讨论将围绕4大主题：建立抵抗勒索攻击的人性、加密货币在洗白赎金的角色、执法和司法行动，还有外交行动等。这位官员还说，自从拜登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较早时候就网络勒索问题通话后，莫斯科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对付网络勒索行为，但没有提到北京是不是做了任何努力。上个星期，美国国家网络安全局局长乔伊斯在出席一个网络安全行业会议时说，他领导的机构未来的工作重点是应对中国等国家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包括针对美国尖端武器装备和敏感技术的网络入侵，和那些针对美国非军事目标的网络勒索行为。乔伊斯特别指出，中国有能力展开高端网络攻击行动，未来国家网络安全局工作重点仍是增强防备能力，包括保护美国的尖端武器装备和敏感军事技术，并提高对信息数据的加密能力。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 美国九月份的通胀速度正在增长。根据10月13号发布的官方报告，美国九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亦称 CPI， 同比上涨了 5.4%， 涨幅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食物和能源成本的核心通胀指标同比增长 4%， 反映出市场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业界指出，现在国际范围的航运供应链受阻、原材料短缺等问题，加剧了生产商面临的压力，增加的成本开始转嫁给消费者，咁导致通胀问题的持续时间可能要比美联储最初预期的更加长。行业调查显示，预计通胀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退。纽约联储的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未来三年的通胀预期由八月的 4% 升至九月的 4.2%， 达到2013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而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指出，在九月份又有 46% 的小企业说，他们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提高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这一比例打破了由1986年起的最高纪录。九月份的官方数据显示，美国的二手车、货车和服装的价格下降，酒店和机票价格下滑，反映了疫情对旅行的影响，但房屋租金价格上涨了 0.5%，创落2001年以来最大涨幅。新车、家具和日用品的价格涨幅达到了创纪录的 1.3%。近几个月的工资涨幅有所增加，但较高的消费价格正在侵蚀美国人的购买力。10月13号公布的另一份数据显示，在考虑通胀影响的情况之下，美国九月份的劳工平均时薪较上月增长 0.2%， 但较上年同期下降 0.8%。 新的通胀指标数据的发布影响了投资市场。在10月13号，美股道琼斯与标普指数低开，美元走弱，避险投资产品黄金走强，油价下跌，加密货币投资疲软。拜登政府星期三表示，鉴于加州洛杉矶港解货柜推机的状况恶化，白宫已经同美国西岸大港和国际码头暨仓储工会的领导人进行沟通，并宣布未来至少一段时间会全天候做港口的营运。官员表示，包括世界最大零售业者沃尔玛公司、联邦快递公司和优比速公司等业者亦向白宫承诺，若干的营运项目将延长工时，并向住全天候迈进。政府官员说，虽然支付加班费令成本增加，不过提供全天候服务对于企业来讲亦有利多。例如，通宵驾驶的货车司机将避开不少的交通拥塞状况。目前全球经济正从中共病毒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复苏，但多如牛毛的供应链和物流难题对于复苏再度构成挑战，于是白宫促成宣布上述承诺。官员表示，加州长堤港已调整为24小时全天候营运，而洛杉矶港亦将跟进。目前正是长滩港和洛杉矶港两个港口的货柜吞吐量就占了美国进口量的 40%。白宫官员表示，码头业者愿意多付加班费来确保拉长港口的营运时间，而计划中的相关单位还包括码头工人和仓储工会，代表上千名港口工人。先前工会亦表示，大家愿意增加轮班。政府官员说，他们了解几乎所有的供应链是掌握在民间企业，希望借全天候营运的承诺或富有使命感的宣示，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主共商成举。由于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已导致中国和印度等大型经济体已出现电力紧缺，即管从天然气到取暖用油以及丙烷等燃料的价格已经出现显著的上涨，但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未看到同样的危机。不过随着天气转冷，这个无疑将会影响家庭支出。 美国能源信息署星期三表示，天然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批发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对燃料的需求从最近的低点上涨，速度比供应上涨得更快。还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共病毒疫情爆发第一年后，经济开始复苏。美国能源信息署代理处长史蒂夫纳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我们已经走出了疫情导致的经济低迷的最严重阶段，能源需求的增长通常超过了供应的增长，这些动态正在推高全球能源价格。能源部的统计部门表示，近一半的美国家庭依赖天然气取暖，预计这些家庭的平均取暖成本将较上年同期上升 30%， 达到746美元。而上年冬天使用天然气的家庭的取暖平均成本为每户572美元，远远低于其他主要的供暖来源。能源信息署表示，对于那些依赖丙烷或取暖用油的家庭来讲，价格上涨幅度会最大。这些燃料的批发价格的变化会更快地传递给消费者。能源信息署预计，与上年冬季相比，这些家庭的取暖成本预计将分别上升 54% 和 43%。 不过根据往年的数据，在2019年至2020年冬季取暖季节，只有不到1200万美国家庭依赖这种燃料，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 9%。 上年由于疫情对需求造成严重冲击，很多燃料的价格跌至多年来的低点，特别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取暖燃料天然气一度跌到25年来最低。